孙力军被公诉，罪名增加。清零制造人间悲剧，危及全球供应链。学者话统合抗共，美国正在走呢一步棋。谢阳律师被中共国保捉捕，周嘉诚再被关押，徒心声，外界声援。插队被阻，天津老人搬女儿逼人下跪。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最高检察院1月13号通报话，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调查侦查终结，经最高检指定由中共长春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长春市检察院已经向长春市中级法院提出公诉。据新华社的通稿，检方指控孙力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党委委员兼副部长等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在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这三项罪名当中，非法持有枪支一项特别值得关注。长期在公安部高层任职的孙力军，通常情况下不需要自己动手，动下嘴就能够调动大批持枪马仔。为什么他非法持枪？究竟为了什么？去年9月在中共中纪委宣布对孙力军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伤害通报当中，出现了诸如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乘火作势、控制要害部门等非常罕见的罪名。观察人士曾经分析指，这些罪名都属于谋反的范畴，显示孙力军真正的问题是涉入反习政变。而作为副部级官员，孙的实力不足以孭起谋反大旗，他的背后应该有副国级甚至是正国级的主谋。现在中共最高检用非法持有枪支这条罪名来指控孙力军，被认为有可能坐实了孙的政变暗杀企图。不单止是这样，对比中共最高检去年11月宣布以单一罪名涉嫌受贿罪逮捕孙力军，现在在提出公诉的时候特别增加非法持有枪支一项。这种做法亦引发猜测，认为可能是当局在为未来顺藤摸瓜、打低背后主谋做准备。中共低层官员当中被控非法持有枪支的人不少，但是在大老虎当中，中共十九大后就只有原江西省人大副主任史文清一个人，孙力军是第二个。另外值得留意的是，中共最高检在通报中列明孙力军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卫生外事处副处长和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综合业务处长，这个是官方首次披露孙力军出身上海这一段的历史。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1月13号突然封城，一位当日从珠海嫁入坦洲镇的姑娘被卡在半路，入不到镇，结不到婚，只能够一身盛装在路上徘徊。上海普陀区环球港网传已经被封锁，父母刚刚同小朋友分开一阵间，眨眼小朋友就被封了在里面不给出来，妈妈隔窗相望，急到喊了出来。在陕西西安，一名三岁小朋友确诊，穿着隔离服要被带走，惊慌中叫了一声爸爸，令人落泪。在中国各地，类似的人道灾难不断上演。德语法兰克福评论报1月10号是一篇题为《美丽新中国》的文章写道，零容忍措施被中国社会留下了创伤。毫无疑问， 中国在过去的两年里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亦都不小。作者指，中国一些地方针对违反防疫规则的人进行羞辱性的惩罚，令人不禁联想起当年的文化大革命。外国人现在成为了一种可疑的外来物种，作为潜在的患者受到关注。即使是国家一把手习近平，亦都已经两年没跨出国门，这一切都太危险了。中共清零政策不单止影响中国民生，亦都打击全球经济，特别在 Omicron 出现之后。彭博社13号引述汇丰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的状况令制造业无可避免受到干扰，可能令到全球经济即将陷入空前的供应链困境，而这种困境需要很多年时间才可以消解。报道认为，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当地工厂的生产活动对疫情期间的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最近几个礼拜，当局清零政策底下，宁波港附近的服饰工厂停产，天然气停止运输，西安的电脑芯片生产亦都因为封城受扰。今个礼拜成为热点的河南和广东省都是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心。如果状况持续，可能影响苹果手机和其他智能手机的供应。德国焦点杂志发表文章分析说，如果 Omicron 持续，中国的大城市可能就会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封闭状态。根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在2020年4月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近三分之一的德国工业企业表示他们严重依赖于中国的初级产品。去年8月，宁波港因为一宗确诊隔离了1000名港口工作人员，最终的结果就是货运交通陷入了停滞状态。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个造成当月全球贸易总量环比减少了近2%。由此可见，中共的僵化防疫政策可能给德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几大的问题。如果封锁清零政策无法抵挡 Omicron， 中方显然缺少走出疫情的策略。由于政治层面的原因，亦无法期待中国更换角度思考问题。届时疫情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就不会仅局限于中国了。台北论坛基金会1月13号举办2022年中美关系展望，从台湾与乌克兰谈起座谈会。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指出，台湾和乌克兰形势联动，一方面是美国整到整队，将东西两边战线盟友整合成同一阵线；另一方面，中国和俄罗斯亦尝试协调行动，从东西两端同步压迫美国。据自由时报报道，吴玉山分析说，目前全球局势出现东西两条战略断层带，有两个最危险的点，在东亚是台湾，在东欧则是乌克兰。两国情况相似，而且相互联动。对于美国整队，吴玉山解释，中东欧国家位处东欧的战略断层线前沿，最靠近俄罗斯，安全顾虑大，需要美国保护。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无论在捐疫苗或外交上对台湾支持，背后都有美国的运作。美国正以全世界的格局统合自己的力量，将东西两条战线拉成一条战线，将西边的盟友拉到东边帮忙，反之亦是这样。吴玉山认为，为了对抗美国，中俄亦正在协调合作，为此暂时将彼此间的边境冲突、文化冲突都掩盖过去。这一点从俄国舰队和中共舰队一起穿越日本津轻海峡，到中共舰队远赴地中海和俄国舰队演习，都可以看得出来。吴玉山认为，美国势必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国内亦有一派学者主张放开乌克兰，放弃俄罗斯，全力对抗中共。吴玉山表示，这样的想法在特朗普时代相当明确，但在拜登主政底下，就目前来讲，看来是无法达成。谢阳从2011年正式执业以来，曾代理多宗公权力滥权案件，并积极关注参与社会维权运动。 包括探访盲人律师陈光成和声援建三江被捕律师等。他因此屡次遭司法当局的阻挠和打压迫害。在2015年709律师大捉捕中，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逮捕，被迫在开庭的时候认罪。在2017年5月获取保候审。谢阳上个月去湖南永顺县看望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怀孕女教师李甜甜，之前又曾到上海探望公民记者张展。香港民主派初选案中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被告之一周嘉诚原本获准保释，但1月13号被以违反保释条件为由二度被国安处拘捕关押。周嘉诚随后通过社交网站发文吐露心声，表示一直为重返狱中调整心态，相信终点必然有光，而家仲未到终点，所以要继续往上爬。美籍律师 Samuel Beckett 批评法官闭门审讯，不让外界知道周嘉诚哪些贴文的内容违反了保释条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13号在推特上就周嘉诚再被扣押发声，批评揭露香港司法制度的双重标准，质问英国为何仍然继续派法官去香港，将这种赤裸裸的腐败合法化。曾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被指袭警的美籍律师 Samuel 亦发帖文批评法官罗德全不允许香港市民了解周嘉诚的边个帖违反了保释条件。 Samuel 表示，周嘉诚几个月来一直都有就政治议题发帖，但没有被拘捕，直到最近他发文批评几十名港府官员违反防疫规定参加聚会，其后才被捕。据报道，周嘉诚被再度扣押前的最后一个 Facebook 贴文是1月6号发出的，内文提到几十名港府官员违反防疫规定参与洪慧文的受宴事件，总裁判官罗德全13号裁定拒绝相信和采纳周嘉诚不会继续做出所谓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撤销他的保释，并即时起再度关押。天津一个小区日前在核酸检测的时候出现离谱的一幕，两名老人想与监队做检测被阻止，于是搬出女儿的身份，工作人员被迫下跪道歉。据大陆媒体1月13号报道，事发在天津北辰天和丽苑小区，网传视频显示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跪在地下向保安和一男一女解释事件，随后站起身对另一边几名路人叩头。被迫下跪的志愿者事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安排老幼病残孕先做检测，结果一对老人兼队，他去阻止，被对方辱骂。两名老人声称自己的女儿是居委会主任，如果不帮他们做检测，他们就不给后边做，并要求志愿者下跪道歉。最终这一名志愿者选择下跪叩头了事，估不到这一幕被周围的人拍了下来。视频在网络上传出之后迅速发酵，还登上微博热搜。1月13号大河报报道说，天目镇派出所回应下跪事件属实，但事件并不是网传这样。天津北辰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在承认有这件事的同时，亦试图淡化事件，表示就是双方发生了口角争执，目前已经达成和解。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